孝经说，孝是上天的常道，大地的义理，人的行为准则。论语说，君子致力于根本，根本确立了，道就产生了。孝悌应该是人的根本吧。吕氏春秋说，孝是三皇五帝的根本事物，是万事万物的纲领。掌握一种方法，而各种善行都到来，各种邪恶都离去，天下顺服的大概只有孝吧。如此看来，孝作为德性是最高的，作为道义是最远的，他感化人是深切的。所以圣明的帝王在四海推行孝道，就能与天地同德，与日月齐名。诸侯卿大夫在国家中推行孝道，就能永远保住宗庙社稷，长久守住俸禄爵位。普通男女在乡里推行孝道，就能在当世传播微小的功业，在千年留下美名。这些都是凭借醇厚至诚来感动万物，所以被圣者所看重。田义、郎方贵等人缺乏考古的学问，没有俊伟的才能，但都能顺其自然，情感不加矫饰。他们天性深厚，勤于劳作，竭尽全身之力，尽到爱敬之心，足以享受膝下之欢，忘却高官厚禄的尊贵。他们不言的教化感动了人神。虽然有人未登宰相辅臣，爵位列王侯，俸禄积累万钟，马匹超过千四，但死的时候反而不如这些人的仆役之流。孝的伟大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记述他们的行为，写成孝义传。陆彦师，字云房，是魏郡临漳人。祖父陆希道，任为定州刺史。父亲陆子章，任中书监。陆彦师年轻时就有品行节操，被同乡宗族称赞。长大后喜欢学习，会写文章。魏襄成王元序征召他任参军事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哀伤过度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。和哥哥陆养在墓旁建炉守丧，背土筑成坟。公卿们敬重他，多到墓旁慰问，每月初一十五，车马不断。齐文宣帝听说后赞叹，在他家门闾立表表彰，把他住的地方称为孝中里。中书令河间人邢绍上表推荐他，没有回复。彭城王高游任司州牧，征召他补任主簿。后来历任中外府东阁祭酒。哥哥陆养应当继承父亲史平侯的爵位，因为陆彦师是兄弟中最小的，上表请求让封给他。陆彦师坚决推辞才作罢。当时人们称赞友爱孝悌和孝义都集中在这一家。升任中书舍人，不久转任通直散骑侍郎。每次陈朝使者到来，必定让他高选主客。陆彦师前后接待应对了六批使者。历任中书黄门侍郎，因为不逢迎宦官遭谗言，出京任中山太守，有人证。几年后征召为吏部郎中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受任宰师下大夫。宣帝时转任少纳言，赐爵陵水县南，奉命出使幽州、冀州。不久高祖任丞相，陆彦师患病请假回邺城。玉炯将要作乱，陆彦师暗中得知，于是抛下妻子儿女，秘密逃回长安。高祖赞赏他，授任内史下大夫，拜上仪同。高祖受禅后，拜尚书左丞，晋爵为子。陆彦师一向多病，不久因政务繁忙疾病发作，请求解除职务，下诏允许他以本官回家。一年多后转任吏部侍郎。隋朝继承周朝制度，官职没有清浊之分。陆彦师在职时，所有任用人选很注重在士人和庶民之间加以甄别，评论者赞美他。后来再次因病出京任汾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田德茂是观国公田仁公的儿子，年轻时以孝顺友爱闻名。开皇初年，因父亲军功，赐爵平原郡公，受任太子牵牛备身。遭遇父亲丧事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，在墓旁建炉，背土筑成坟。皇上听说后赞赏他，派员外散骑侍郎元稚前去吊唁。又下诏书说，皇帝问候田德茂，得知你在穷困哀痛中哀伤过度，超过礼节，在墓旁建炉，背土筑坟。朕以孝道治理天下，想弘扬明教，又和你是世代交好，情谊一向深厚，听说你的孝心感动天地，赞叹深切。春日和暖，身体怎样？应当自己节制悲痛，按礼法保全自己。并赐绢200匹，米100石。又下诏表彰他家门闾。后来历任太子舍人， 益州司马。大业年间，任己侍郎、尚书驾部郎，在任上去世。薛逊，字道泽，是刑部尚书、内阳公薛胄的堂祖父弟弟。父亲薛衍，任州渭南太守。薛逊年幼丧父，很早就成为孤儿，奉养母亲，因孝顺闻名。幼年好学，有志向操行，到长安拜师。当时刚平定江陵，河妥归附北周，见到薛逊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教授他经学。周天和年间，承袭爵位于成侯，历任纳言上士、新封令。开皇初年，升任尚书余部侍郎，不久转任考功侍郎。皇帝听说薛逊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因他母亲年老，赐给车马服饰、平级手杖、四季珍味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后来他母亲生病，薛逊面容非常忧愁憔悴，亲戚朋友都认不出他。等到遭遇母亲丧事，下诏让鸿胪卿监护丧事，归葬夏阳。当时正值隆冬极寒，薛逊穿着丧服赤脚，冒着霜雪，从京城到家乡500多里，脚冻掉了指头，疮血流淌，朝廷民间都为他伤痛。乡里送来助丧财物，他一点也不接受。不久被启用让他任职，薛逊多次陈述诚意，请求服满丧期，优待诏书不允许。等到了京城，皇上见他哀伤过度，极其消瘦，为之动容，回头对群臣说，我看到薛逊哀伤过度，不觉悲伤感动。感叹了很久，薛逊终究支撑不住丧事，病重将死。他弟弟薛摩当时任晋王府兵曹参军事，在扬州，薛逊写信给薛摩说，我命运不好，幼年遭遇父亲去世的酷痛，生活穷困节俭，多次断粮，晚年才生，早年丧父，没学过诗礼，依赖奉行先人留下的训诲，获得母亲圣善的规戒，背着书箱，带着干粮，不怕艰难遥远，跟随老师学习，想停止也不能，砥砺德行，修养心性，困顿中更加坚定，信奉教诲，直到长大成人。自从放下农具进入朝廷，到现在23年了。虽然官位不算显达，但俸禄能奉养双亲，希望能保百年长寿，得以尽到奉养的孝心。哪想到京城不能感动上天，祸患接连到来，兄弟都被夺情，在草庐中无法申诉哀痛，因此捶胸泣血，气绝魂散。接着创伤巨大，不堪痛苦，手脚还能活动，有幸得以全归。假如死后有知，能跟随先人于地下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？只是想到已孤身在外为官，远在边境，想到这里恨恨不已，如何能说尽？刚才也有书信，希望能和你当面诀别，忍着不死等你，已经过了一旬。你既然没来，变成今古永别，长远的离别，遗憾何言？努力吧，努力吧。信写完后去世，时年42岁。主管官员上报，高祖为他落泪，派使者带着册书调剂说，皇帝哀悼故考功侍郎薛逊，呜呼。你操行坚贞平和，弃食学业周详敏捷，足以匹配列宿，勤勉正直显著。等到遭遇思丧，忽然因哀痛而亡。赞美你的成效，感动朕心，祭奠家等，也是朝廷常典。所以遣使身名救命，魂魄有灵，享受着荣宠。呜呼哀哉。薛逊生性清廉简朴，死的时候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薛逊小时候和同宗孩子们在涧边游戏，看见一条黄蛇有脚有脚，叫孩子们一起看，都看不见。薛逊认为不祥，回家非常忧愁。母亲追问，薛逊如实回答。当时有个胡僧到宅上乞食，薛逊母亲害怕地告诉他，僧人说这是孩子的吉兆，而且这个孩子早年会有名声官位，但寿命不超过67岁。说完出去，忽然不见，当时人都觉得奇怪。后来他死在42岁，六七的话于是应验了。儿子薛潜福任武安郡司仓书左。王班，字景彦，是太原祁县人。祖父王神念任两左卫将军。父亲王僧辩任太尉。王班年轻时豪爽不羁，有文武才干气量。他父亲平定侯景，留王班在荆州做人质，遇到元帝被周军攻陷，王班于是入关。听说父亲被陈武帝杀害，悲嚎痛哭而气绝，一顿饭功夫才苏醒，哭泣不停，哀伤过度， 瘦骨嶙峋。到扶桑期满，常穿布衣吃素食，睡在草垫上。周明帝赞赏他，征召受任左侍上士，多次升迁为汉中太守，不久拜仪同三司。开皇初年，因平定蛮族功劳，加开府，封蛇丘县公。县上公取陈朝的计策，皇上看了认为不寻常，召见他，他说完抽泣，皇上为之动容。等到大举伐陈，王班自请随行，率领几百人跟随韩擒虎前锋，夜里渡江，力战受伤，恐怕不能再战斗，悲伤呜咽。夜里睡觉，梦见有人给他药，醒来伤口不痛，当时人认为是孝心所感。等到陈朝灭亡，王班秘密召集父亲当年的士兵，得1000多人，对着他们流泪。其中有壮士问王班说，郎君来攻破陈国，灭其社稷，仇耻已雪，却悲哀不止，是因为陈霸先早死，不能亲手杀他吗？请挖开他的陵墓，砍断棺木，焚烧尸骨，也可以生孝心了。王班叩头谢罪，额头流血，回答说，他做帝王，坟墓很大，恐怕一夜挖开找不到他的尸体，等到明天事情就败露了，怎么办？众人请求准备敲狗，一天内都聚集。于是夜里挖开陈武帝陵墓，剖开棺材，见陈武帝胡须都不脱落，根都从骨头中生出。王班于是焚烧尸骨取灰，投入水中喝下，然后自缚到晋王那里认罪。晋王上表陈述情况，高祖说，朕已一平定陈朝，王班的所作所为也是孝义之道，朕怎能忍心治他的罪。范而不问，主管官员记录他的战功，准备加柱国，赐物5000段。王班坚决推辞说，陈凭借国威神灵得以洗雪怨耻，本心是为私，不是为国，所加官赏始终不敢接受。高祖依从了他，拜代州刺史，很有仁政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后来任齐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2岁。弟弟王魁见文学传。杨庆，字伯岳，是河间人，祖父杨玄，父亲杨刚，都以至孝闻名。杨庆容貌俊美，生性机变聪慧。16岁时，齐国子博士徐尊明见到他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长大后博览典籍。25岁时，郡中察举孝廉，因侍奉父母没有应选，他母亲有病，他衣不解带70天。等到为母亲扶丧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，悲土筑成坟。齐文宣帝表彰他家门驴，赐帛30匹，棉10屯，粟50石。高祖受禅后，多次加以褒奖，升授仪同三司，板授平阳太守。85岁时，在家中去世。郭俊，字弘毅，是太原文水人，家庭和睦，7代人共同居住，狗和猪同乳，乌鸦喜鹊共巢，当时人认为是仁义感应的征兆。州县上报此事，皇上派平昌公宇文弼到他家慰问，致书御史柳玉巡视河北，上表表彰他家门驴。汉王杨亮任滨州总管，听说后赞叹，赐给兄弟20多人，每人一套衣服。田毅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生性至孝，奉养母亲以孝顺闻名。后来母亲卧病1年多，田毅亲自更换干尸的被褥，母亲吃他就吃，母亲不吃他就不吃。母亲患上痢疾，田毅认为是中毒，于是亲自尝粪便。等到母亲去世，田毅一哭就气绝，他妻子也因悲伤过度而死，乡人一起厚葬了他们。钮回，字孝正，是河东安邑人，生性至孝。周武成年间，父母去世，在墓旁建炉，悲土筑成坟，炉前生出一株麻，高1丈左右，周长1抱，枝叶茂盛，冬夏常青，有乌鸦栖息在上面，钮回放声哭，乌鸦就悲鸣，当时人认为奇异。周武帝表彰他家门驴，升授甘棠令。开皇初年去世。儿子钮世雄年轻时质朴正直，孝顺有爱，父亲去世，又在墓旁建炉，悲土筑成坟。他庭院前有一棵槐树，原先很茂盛，等到钮世雄扶丧，树就枯死了。扶丧期满回家，死树又复活了。高祖听说后，感叹他们父子至孝，下诏褒扬，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雷德里。刘世俊，是彭城人，生性至孝， 遭遇母亲丧事，昏死过去多次。七天滴水不入口，在墓旁建炉，被土筑成坟，种上松柏。胡狼驯服的靠近，为他取食。高祖受禅后，表彰他家门驴。狼方贵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。年轻时有志向操行，和堂弟狼方贵一同居住。狼方贵家大门不整洁，被看门的仆人所辱。狼方贵大怒，打了那个仆人，他羞愧地逃到狼方贵家。狼方贵不知情，把仆人打死了。有司追究，追究狼方贵，并给予狼方贵。狼方贵说，杀死人的是我，与弟弟无关。狼方贵说，我哥哥平素人孝，从未杀人，杀人者是我。县里不能决断，上报到州。州中依次上奏，朝廷认为狼方贵有义，狼方贵有孝，兄弟争死。高祖闻而叹曰，孝义之事竟至于此。下诏元佑罪过，表彰他们的门驴，并赐物百段。后为州主簿。狼方贵是淮南人，他年少时就有志向，与堂弟狼双贵住在一起。开皇年间，狼方贵曾因出行遇到下雨，淮水暴涨，在渡口想搭船过河，船夫对他发怒，打断了狼方贵的手臂。回到家后，他的弟弟双贵惊讶地询问原因，方贵详细告诉了他。双贵愤怒怨恨，于是到渡口殴打船夫，致使船夫死亡。守渡口的人把他抓住，送到县官那里。县官审问案情，认为方贵是主谋，应当处死，双贵是随从，应当流放。兄弟二人争着要当主谋，县司无法判决，把他们送到州里。兄弟二人各自引咎自责，州里也无法判定，二人争着要投水自尽。州里将情况上报，皇上听说后感到奇异，特地赦免了他们的罪过，表彰他们的门驴，赐给布帛百段。后来方贵担任州主簿。翟普林是楚丘人，他天性仁孝，侍奉父母以孝闻名。州郡征召他做官，他都坚决推辞不就，亲自耕作，以美食供养父母，乡邻称他为楚丘先生。后来父母生病，他亲自为他们更换干湿的衣物，70天不曾解衣休息。大业初年，父母都去世了，他悲痛欲绝，几乎丧命。他在墓旁搭建庐舍，背土筑坟，严冬时节不穿丝棉，只穿单薄的丧服。他家里有一只黑狗，跟随他在墓旁，每当普林哀哭时，狗也悲嚎，见到的人都感叹惊异。有两只喜鹊在庐舍前的柏树上筑巢，每次进入他的庐舍都温顺清静，无所惊惧。大业年间，司隶巡查地方，上奏他的孝心感动上天，朝廷提拔他为孝阳县令。李德饶是赵郡百人人，祖父李彻是北魏的尚书右丞，父亲李纯在开皇年间担任界州长史。德饶年少时聪明好学，有志纯的性情，同宗族的人都敬重他。他20岁时担任教书郎，仍在内史省值班，参与掌管文书，后转任监察御史，纠正不法之事不避讳贵戚。大业三年，升迁为司隶从事，每次巡视各地都平反冤案，褒扬孝悌。虽然他的官位品级不算高，但他的德行在当时被看重，凡是与他交往的都是海内的杰出人才。他天性极为孝顺，父母卧病时他整天不进食，百天不解衣休息，等到守丧时他5天不进米水，哀痛吐血数声。到了送葬那天，正值仲冬积雪，他走了40多里路，只穿单薄的丧服，赤脚步行，哭嚎跳跃，几乎昏死过去。参加葬礼的有1000多人，没有不为他流泪的。后来甘露降在他家庭院的树上，有斑鸠在他庐舍筑巢。那言杨达到河北巡视，到他庐舍吊唁慰问，于是将他所住的村子改名为孝敬村，邻里改名为和顺里。后来他担任金河县长，尚未到任，遇到群盗风起，贼帅隔谦、孙宣崖等10多个头目在渤海聚集部众，当时有诏令允许他们归顺自守，隔谦等人害怕不敢投降，因为德饶诚信有德性而闻名。他们派使者上奏说，如果让德饶来，我们就一起归顺自守。皇帝于是派德饶前往渤海卫御众贼。他走到灌氏县时，遇到其他盗贼攻陷县城，德饶被杀害。他的弟弟李德昭性情重视承诺， 大业末年，担任黎世郡司法书佐，太守杨子崇特别礼遇他。等到义兵兴起，子崇遇害，尸体被抛弃在城下，德昭前去哭祭，极尽哀痛，收敛埋葬了他。到介休时，他前往义军那里请求安葬子崇，大将军赞赏他，于是追赠子崇官职，令德昭作为使者前往黎时以礼安葬子崇。华秋是吉郡临河人，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家境贫寒，他靠做佣工来供养母亲。他的母亲患病时，华秋容貌憔悴，胡须鬓发顿时改变，周里的人都感叹惊异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就不再梳洗，头发全部脱落。他在墓旁搭建庐舍，背土筑坟，有人想帮助他，华秋就拜谢阻止。大业初年，朝廷征调狐皮，郡县进行大规模打猎，有一只兔子被人追逐，跑进华秋的庐舍中，躲在他膝下。猎人来到庐舍，感到奇异，就放过了他。从此，这只兔子常常在庐舍中过夜，温顺地在他身边。郡县嘉许他的孝心感动上天，一起将情况上报。炀帝派使者慰问，表彰他的门驴。后来群盗兴起，常常往来于他的庐舍附近，都互相告诫说不要侵犯孝子。乡里人依赖华秋而得以保全的很多。徐孝素是吉郡人，宗族有数千家，大多以豪奢相上，只有孝素性情节俭，侍奉亲人以孝闻名。虽然年纪幼小，宗族之间没有争讼，都到孝素那里评理，被孝素指出错误的人无不承认过失而退下。孝素早年丧父，不认识父亲，长大后问母亲父亲的模样，于是找画工画了父亲的画像，建庙供奉，早晚问安，每月初一十五祭祀。他奉养母亲极为孝顺，几十年间家人从未见过他有愤怒的神色。母亲年老患病，孝素亲自为他更换干湿衣物，忧愁憔悴多年，见到的人无不悲伤哀怜。母亲去世后，孝素只吃蔬菜，喝清水，严冬时节只穿单薄的丧服，身体消瘦，只剩骨架。他为祖父母、父母都背土筑坟，在墓旁搭建庐舍，住了四十多年，披散头发，赤脚步行，直到去世。他的弟弟徐德备聪明，通晓五经，河北一带称他为儒者。德备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徐楚墨又在墓旁搭建庐舍，世代被称为孝子。使臣评论说，从前弘扬爱敬的道理必然依靠王公大人，近代敦厚孝友的情感多出于茅屋之下。而晏师、道泽有的家中世代做官，有的自身立下功勋，却背土筑坟，以致毁伤身体性命。虽然违背了先王的礼制，但观察他们的过失，也可以知道他们的仁德了。郎贵兄弟争相赴死，而自身得以保全。田义夫妻都去世而留下名声。德饶以仁德感化群盗，德昭以义气感动兴起的帝王，也足以称道。纽回、刘俊之辈，翟陵、华秋之流，有的使茂盛的草、佳美的树荣枯于庭院，有的使走兽飞禽驯服于庐舍墓旁。如果不是孝悌达到极点，能与神明相通吗？